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也是我第一次想到，好像可以来聊聊不一样的事情。今天要聊的居然是食物。我这个人一直都跟食物沾不上什么边，因为我一直都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今天居然要聊食物。最近对于食物这个部分还蛮有感觉的，但说到这个感觉，不是说很喜欢吃还是很想要吃，好像也都有，但是这个跟吃有感觉的是最近很喜欢烹饪，好喜欢煮东西哦，所以也衍生出了为什么会突然爱上煮东西的这一件事情。今天要聊的呢，就是外食真的变得好贵哦。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聊这个，会聊这个主要是最近呢看了以前的娱乐百分百，还是大 S 跟小 S 主持的娱乐百分百，最近都会有很多回顾的片段和重新剪辑放上 YouTube， 然后就会一直收到推荐。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我都把它当成 podcast 来听，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这种很无厘头，然后很日常，没有什么特别内容，但是很像朋友间在闲聊的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好像没那么孤单，所以我都会把它当成 podcast 来听。就是这就促使我为什么会想要来录这一个音频这个主题，原因就是想说去聊聊生活。我也是一个平凡老百姓，也是会觉得为什么外面现在食物这么贵，是就来聊聊这件事情。说不定几年后再回来听，会想说哈，那时候贵，现在更贵，应该是会这样，我觉得。 OK， 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吧。最近很有感触的是觉得为什么外食越来越贵，但薪水还是一样的少。原本觉得领这个薪水其实对我来讲很够了，但是随着外食一年一年逐渐慢慢调涨之后，开始觉得好像不太够，有点吃紧。所以差食会让我想到是不是不要太常在外面吃，在家里煮是不是更便宜。等一下我也会有自己想好的算式来算在外面吃饭跟自己煮菜居然可以便宜这么多。我自己的话是租一个很小的套房，所以其实我是没有厨房的，就只有厕所，但是没有一个厨房的空间，我也没有琉璃台可以洗菜啊或是煮什么，我全部都在厕所的那个小小的洗手台里面完成这些事情。我甚至连切菜啊切肉的时候都是在我的洗手台上做的，每次有时候可能要切个10到20分钟，我都会有一点半弯腰的姿态在做这件事情，好像对我的脊椎跟后背不是说很好，所以每次切完菜起身的时候都觉得脖子好痛哦。这是题外话。但说到外食，我最喜欢在外面吃的就是火锅。最近慢慢开始觉得食物越来越贵，有点没有心情吃这些其他的外食，除了火锅类以外的外食，会觉得天啊，叫外送好贵哦。但是因为我上班的时候真的只能叫外送，没有办法离开位置很久，而且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都蛮腻的，所以叫外送真的觉得太贵了，有时候会不知道要买哪一间，迟迟没下单，结果就下班了，然后就没有吃到东西，虽然这样不太好，开始有一点选择障碍。而且火锅真的是你要去餐厅吃，自己煮这样一个东西丢下去慢慢煮才会觉得好吃的，如果它是整个煮好的就有点像大杂烩汤，就没有那么多兴趣，最近是这样子。另外说到外食，其实我跟男友约会的时候，只有我男友来找我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吃饭，这时候我才会想要吃比较贵的东西。但我对食物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限制，如果超过500块，超过台币500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吃这个东西。不管其他人说它有多好吃或是多有名，只要超过500块，我就觉得这对吃来说是一个浪费。 就觉得人生为什么会需要有花到超过500块吃东西的状况，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完全浪费的事情。而且也不是说奢侈，我没有觉得这是奢侈，我单纯就觉得是一种浪费，就很像把钱丢在水沟里面的这种感觉，毫无意义。对，这对我来讲真的毫无意义。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吃过真的很贵的东西，所以没有觉得哇，好像到了天堂不一样的世界。但真的对我来讲，吃这件事情就是填饱肚子，不是多么会有愉悦的事情的一件很日常要做的事。我甚至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没有日常生活中忙碌上班族的那种代餐包。我知道代餐包好像是有些人可能健身啊，或者是医院专门为那一些不太方便吃东西的人做的一个小小的东西让你吃，可能是胶囊还是什么的吧，有点不太确定。但我知道这个东西好像叫代餐包，好像都是健身的人吃比较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是专为忙碌上班族准备的一个营养小胶囊？例如说今天这个小胶囊里面就有提供2400的热量，然后让你可以吃下去之后就饱餐一顿，就不用再另外吃任何东西，就只要吞一颗小胶囊就可以拥有一些热量，不用再吃东西，而且有营养。例如说可能可以有蛋菜什么什么鱼肉类，忘记叫什么了，就是那一些七大类吧，我真的忘了。总之就是有这些类型的营养，然后只要吃一颗小胶囊，甚至不用花时间吃饭。这大概是我以后梦寐以求的生活，就是不用花时间在那边吃饭。而且这个代餐胶囊不知道会不会很贵，但如果是可能100-200块，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超过我也是觉得天哪，还是自己煮好了。吃东西还是有吃东西的愉快啦，我也不是说那么一板一眼，真的对食物完全嗤之以鼻，也没有这么夸张。而且我好像没有遇到跟我一样这么对食物不感兴趣的人。但说真的，我还是会想吃，而且我对食物还是有欲望，可能就很想嚼东西这样，有时候嘴巴会嘴馋。尤其是宵夜期间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嘴馋的。但除此之外好像也还好，不会到特别喜欢吃。最近有啦，可能压力比较大，压力比较大就会暴饮暴食。接下来要说说关于买菜的这件学问。买菜真的是一件学问，我从可能2-3年前就已经在内心有一股好想要自己煮饭来吃的冲动。有时候在外面煮就会很想很想我阿嬷煮的饭菜，我从小吃阿嬷煮的饭菜长大，所以在外面煮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想念阿嬷煮的菜跟饭。你在外面就是吃不到这一种类型的东西。举一个例子好了，前几天就很想吃一个东西，是咸粥，但外面真的没有在卖咸粥的耶，只有什么广东粥啊，或是皮蛋瘦肉粥，没有一个东西叫咸粥。应该是因为每一家的咸粥，在每个家庭的咸粥加的料都不一样，所以很难可以在别人家的咸粥里面吃到家乡的滋味。所以咸粥真的是一门学问，我觉得。就很想吃咸粥，然后前阵子回家之后我就跟我阿嬷说我要吃咸粥，就阿嬷煮了之后她就给我她煮咸粥的这些材料，然后让我回台中之后也可以自己煮自己想吃的咸粥。到现在我都还有这些材料，非常感谢阿嬷，完全就是帮我省了一笔钱。所以呢，等一下再算这个餐费的时候，其实也要一部分感谢我阿嬷给我这些材料，让我可以省下几百块钱。所以说到买菜高手，我以前真的很容易买了菜之后放到烂掉，尤其是像青菜这个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好像只能放个最多7天吧，7天过后你就觉得诶，这是不是好像 不太能吃了，因为就软菜都软掉了，完全好像对身体，甚至好像对身体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就不太敢吃，有些可能还黑掉。另外有蛋，我蛋也有放到烂掉过，就是整颗黑掉。之前会买蛋回来之后会放在冰箱可以放鸡蛋的那个鸡蛋槽里面，放了之后呢就真的放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应该两三次吧，真的蛋放到臭掉。怎么样会知道它臭掉？就觉得诶，这颗蛋是不是在这边过久，超过半年，然后就觉得诶，这应该该丢了吧，结果拿起来蛋壳还脆化，然后臭蛋液直接流到冰箱。你们现在是觉得我是一个很邋遢的人，我真的说一半一半，好像也不能否认，但这个小细节是我没有发现的，就是蛋真的在那边太久了，只是有时候放在真的就是放在那边的时候会忘记这颗蛋就一直立在这里很久了。就老实说生活很累嘛，打工啊上班，回家就只想躺在床上吃个外食，但现在不想这样做，可能一部分原因是跟我的工作时长还有时间有关系，变得比较好了，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力去煮饭，也许真的有关系。但关于买菜这件事情，我真的说我进步了，我很少几乎没有再把东西放到烂掉过。老实讲，我真的有一点缺少煮菜的尝试，煮饭煮菜的尝试，我可以说我之前几乎没有。我是这样自己就摸索出来，因为做错很多事情之后摸索出来，原来哦，原来好像不能这样做。例如说猪肉这个东西就是要冰冷冻，我原本不知道诶，因为我就觉得诶，为什么放在冷藏一下就臭掉，然后整个冰箱就好臭好臭哦。原来这个猪肉应该是放冷冻才比较不会臭掉，除非你很快就把肉全部吃光，但当然不可能，我一个人住诶，所以猪肉原来要放冷冻。有人跟我一样不知道这件事吗？还是只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我太没尝试还是怎样，但原来猪肉要放冷冻，就肉类跟海鲜要放冷冻诶。海鲜也是一个被我每次买来之后就为什么会放到臭掉，我一直保有这个疑问，因为我想说上面明明就写说冷藏，诶，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冷藏，但冷藏它明明就写七度以下，七度不是冷藏的温度吗？冷冻不是更冷吗？我就想说七度以下那应该就是在冷藏才对啊，因为你在全联买的时候它都放在冷藏啊，它不是放冷冻诶，所以我就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放在冷藏才对。那海鲜大概放三天吧，三四天就会开始发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是因为猪肉，我发现诶，猪肉应该放在冷冻，然后才开始想说诶，对耶，那是不是海鲜也应该放冷冻比较不会坏掉，比较不会让我的冰箱臭掉啊。而且我原本还怀疑说是不是我的冰箱不够冷，所以才会让这些食物这么快臭掉，但后来我就跟朋友聊了之后，他说诶，不是啊，可是你的那个冰箱上面不是有结霜吗？结霜都没有融化，那冰箱应该温度够吧。我想一想说诶，好像也有道理齁，打开的时候都觉得蛮冷的听起来真的好像生活白痴哦，我真的没想到我会有这种类似这么生活白痴的状况，也不是没想到，因为我一直以来从大学开始真的都自己慢慢在摸索这些生活常识，在家里真的被宠坏了，就没有这些生活常识。其实这边也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百般照顾，虽然他们不会听，但是对我真的有点，有时候会觉得天哪，我真的很想白痴。所以来说说我最近买菜呢，我都是怎么买的。首先买菜啊，我现在每一周固定会买一次菜，而且我会算我男友来的时间，如果我男友来，我不可能在家里煮饭，所以我一定是扣掉男友来的这些时间，跟扣掉我要回家的时间，还有要算进去，我如果在上班的时候上晚班，我就可能没时间煮饭，除非我中午又起来吃，然后是自己煮，不然基本上五六日的话可能是没有时间吃饭的，就是自己煮啦，就是没有时间吃自己煮的饭， 所以每一周固定的话会买玉米笋。我真的超爱吃玉米笋，但我会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吃太多，因为我每天几乎都会吃玉米笋，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有一些食物你会觉得吃太多是不是不好，对健康好像不太好。不是有人说吃任何东西都不宜过多吗？即使是再健康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宜过量。所以我有在想说玉米笋是不是有几个礼拜不要买好了，吃太多好像也不是说很好。但是玉米笋就很便宜，而且又很脆，就很喜欢它这个口感，咬起来就有一股爽劲。然后另外买玉米笋之后还会买海鲜类。海鲜类是觉得刚开始原本不敢买，因为想说放了都臭掉，一定要很快很快煮掉，可能两天就要把它煮光光，不然就会坏掉。但后来想说不对啊，放冷冻的话应该就可以一个礼拜吧，所以现在会开始觉得可以买海鲜。上次就有买海鲜，上次去全联突然看到在卖干贝想说好少见哦，居然卖干贝而且又不贵，来吃吃看。是还行，没有觉得很腥或是怎样不好吃，就软软的。最近也是放冷冻，但是突然有一股腥味，不知道是煮太久还是怎样。后来我还在观察啦，就是没有，还是没拉肚子，没有到拉肚子，所以应该没坏掉。但海鲜呢，就我有时候可能买虾子、虾仁，剥好的虾仁、小虾仁这一种，或者是鲷鱼。我很喜欢吃鲷鱼，因为鲷鱼煮烂了、煮熟了之后就好软嫩哦，就很好吃，就没有到很贵。我是都在全联买，如果我去菜市场应该会更便宜，但我不敢去菜市场。菜市场给我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菜市场是没有标价的这种菜市场，我就觉得他一定看我不是那种会买菜的人，就算我很贵，不想再当盘子，所以就不太敢去菜市场。而且如果他问我一些他们的专业术语，我可能会在那边愣住，吓到不敢回答，整个很害怕，所以就觉得还是不要去菜市场好了。以后可能如果真的要更省钱的话，会想去菜市场。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菜市场都开早上，有时候真的很想睡觉，或是放假的时候真的太想睡觉，不会想要起床。所以菜市场如果不是那种下午也有的菜市场，真的是没办法起来。所以说到海鲜的话，像就其实就这三种啦。干贝我真的是刚好去了一间我本来不会去的全联，因为我运动完之后发现旁边有全联顺路，于是我就进去买了。所以干贝好像不是我平常会逛的那间全联会出现的海鲜，但如果有看到的话，我可能有时候也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海鲜，看吃起来会怎样，煮起来会怎样。而且干贝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煮，所以就直接把它丢到我可能煮的汤里面或者是什么的，想说就随便让它有熟就好，就水煮这样。也有想要用煎的，想说之前看黄大千的影片他有煎过干贝，说干贝可以煎好，那我也来试试看。但也没有煎真的有煎到什么，就好像觉得不太对，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海鲜怎么煮。但吃海鲜不是听说会对脑袋比较好吗？比其他白肉红肉还要健康对人体，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海鲜可以常吃吧。就如果是要摄取肉类蛋白质的话，海鲜应该是最好的。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但应该是上课或者是上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听到的。我对这个理论还是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我还是会吃海鲜，每一周可能几天，但其他我还是也会照着吃，因为我觉得不要太偏某一个食物太多比较好。每次你在看某一种调查报告的时候，或者是有新的研究出炉，你都会颠覆你原本的那一个你学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体就是个太奥妙的东西，如果你都只吃某一样东西，或者是不管是这食物的来源啊，或者是这个食物， 是什么之类的，都不要吃过量比较好。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对人体好？说不定研究之后又说对人体不好了，对不对？世事难预料嘛。所以有很多东西我都不会想吃太多，或是吃过量，不会想让自己太偏好某一项原型食物。另外呢，就是海鲜之后，我会买菜。菜的这个我也不一定会买哪一种菜，但主要都是我喜欢吃的那几种。我喜欢吃绿色的蔬菜，然后不喜欢吃会煮到软烂的蔬菜，例如说高丽菜。高丽菜很容易煮到很烂，我就不喜欢吃高丽菜。而且高丽菜烂大街，每次看到就觉得哦好腻哦，腻到不行。所以高丽菜我基本上不太喜欢吃，但如果只有高丽菜我还是会吃。然后一个我比较特别不喜欢吃的食物是番薯叶。有人跟我一样不喜欢吃番薯叶吗？但番薯叶真的就烂烂的啊，而且它有一个好诡异的味道哦。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我的那种不喜欢吃番薯叶的心情。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你现在应该拍桌说，对，谁喜欢吃番薯叶啊？那到底是什么怪味道？那种很奇特的那种黏腻感，整个黏梯梯的，然后隔成一团，又有一个番薯叶，什么东西啊？嗤之以鼻欸，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吃番薯叶？但听说那个好像对胃蛮好的，因为黏黏的东西，这种软软嫩嫩黏黏的东西，像秋葵啊、山药，吃起来不都有一个诡异的粘稠的东西吗？好像会比较保护胃黏膜，所以都会对胃比较好。自从上次吐了之后，就开始在研究哪些食物是对胃比较好，我可能要常吃哦。对，高丽菜也是。我发现这些对胃比较好的食物，都是我觉得好恶心哦，根本不想要吃的食物。但听了之后，就会想说，好啦，可能还是偶尔吃一点也是 OK。另外还有一个菜是我不喜欢的，我想一下 ，OK， 我想不起来。总之大概就是这些啊，大白菜。但是大白菜好像没有人会煮，直接煮来当做菜吃，对不对？哦，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是有一个像豆子的那个菜，然后那个煮起来不是脆脆的。有两种豆子，一个豆子是你煮了之后会烤烤脆脆的，烤烤这个撞声词，我是从我阿妈这里学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过其他人说过烤烤。总之就是这个豆子是圆的，有一种扁的豆子，那个我也不是很喜欢吃。扁的那个豆子不喜欢，圆的会烂烂的豆子我也不喜欢，会烤烤的那个豆子我才喜欢，但很少见。我阿妈有时候会买来煮，尤其是在我弟会回家的时候，就会突然煮这种他很喜欢的，但明明我也喜欢的菜。总之就是我弟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桌上的菜，然后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阿嬷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其实我在全年也没有看过这种菜，所以有点对我来讲好像算是一种神秘神话式蔬菜。对，就大概是这几种。但我平常会买的像是汤啊，青江菜。青江菜的台语叫做藤西球啊，我觉得这个台语很有趣，因为它的下面那个形状很像汤匙，所以就叫它汤匙型的菜，藤西球啊，汤匙的叶子。对，大家可以学起来，我觉得这个词太有意思了，藤西球啊。所以我常忘记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我都会讲藤西球啊，就是青江菜。还有会买的一个叫做小白菜，跟大白菜不一样，小白菜就是惹人怜爱啊，谁会喜欢大白菜啊。然后还有一个菜是大陆妹，然后它的官方名字应该是什么莴苣的吧，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这样念。总之就是你平常不会讲的那些字，所以我都叫它大陆妹。这三种菜是我在全联会买的，因为首先便宜，再来好吃，就不会吃腻。对我来讲现在还没腻。接下来第四种我会买的菜是水果。水果其实有或没有啦，因为我最近虽然很喜欢吃香蕉，但吃香蕉不是吃香蕉，就是香蕉的保存方式对我来讲很迷。 我以为各种水果不是就应该放在冰箱，但香蕉好像不用冰诶，因为我的香蕉才放在冰箱里面几天而已，它马上黑掉，而且是黑到烂掉出汁的这一种，所以我真的很意外香蕉不能放在冰箱，还是这个又是常识，然后我不知道。总之香蕉不能放在冰箱诶，要放在常温下。我就突然想到诶，对吼，那我家就是桌上都会有香蕉，是不是就是因为香蕉不能冰，所以香蕉才放常温，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想说香蕉不是可以放很久吗？为什么在我这就那么容易，东西就那么容易烂掉啊？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但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喜欢把水果放在室温常温下，觉得你东西这样食物，尤其食物类，你放在常温感觉很容易长果蝇诶，不觉得吗？尤其像这种水果类啊，果蝇不是超爱在水果上产卵吗？所以想要想到水果上有果蝇，我的小套房里面有这种苍蝇，我就快疯了。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需要放在常温下的水果，而且有很多水果我不喜欢。我最喜欢吃的是芭乐，其他好像真的还好。所以水果其实可有可无对我来讲，但有时候会觉得为了健康应该买一点水果吃。最后一个我会买的东西是饼干，最近真的热爱爱上饼干，我不管吃完哪一餐之后有多饱，不管饱还是没有吃饱，我一定会吃几块饼干，就嘴馋，真的就是嘴馋，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欲望，想要咬饼干的这种欲望。有时候一些小糖果，或是我最近有买一个方形的，然后是鱿鱼还是什么鱼类味道的那一种，以前小时候会出现，然后一个包装卷卷卷，然后各种颜色，绿色、红色、蓝色，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一个小方块，然后可以吃的那种鱼类味道的小方块。那个真的好好吃哦，因为我现在买了一包肉，马上就快把它吃完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买好几包来吃，这我永远吃不腻耶，因为小时候真的很好像是比较贵的东西，家里不会那么常出现这种小零嘴，所以每次只要出现之后我就会爱不释手，而且每次都不能吃太多，因为像这种东西就像小时候拿汤匙偷挖冰箱的炼乳一样，欲罢不能啊。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偷挖冰箱炼乳的状况吧，你会不会想说谁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在这种炼乳以前就有冰一小小罐炼乳在我们家的冰箱里面，有一次我就不小心吃到，我忘记是为什么不小心吃到，那我就会某一个晚上我就想说哦好想吃炼乳哦，我就会去拿那个汤匙然后就挖一口，然后挖一大口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罐头，诶，这个常识我有，就是罐头你不能拿你舔过的汤匙或是有碰到水的去沾里面的东西嘛，因为里面东西有可能很容易坏掉，所以就一个汤匙只能挖一口，然后只能吃一口，而且这种东西你就会想说炼乳应该是不能吃太多的吧，感觉对身体超不好的耶，你就吃完了之后就像上瘾一样，大概过二三十分钟，因为那汤匙洗掉，我又去拿一次新的汤匙，然后又会去偷挖一个炼乳来吃。我觉得这个上瘾的感觉就跟我现在吃的这个小方块是同一种感觉，同样的上瘾，欲罢不能，爱不释手。所以饼干对我来讲好像是现在每一周必须要买不可缺少的，但我会让自己不要买太多，一次就买一包就好，毕竟一个礼拜嘛真的吃一包就够了。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买菜这件事情居然可以讲到这么久，总之呢，冰箱常驻的一些食物类还有一些材料是不用每周都买的，他们可以放比较久，像是香菇，这个真的是我佩服我阿嬷的，她这个好几十年来的智慧，生活智慧王，我真的这样觉得，居然有干香菇这种东西，平常根本不会想到有干香菇这种东西，之前去买香菇明明就放在冷藏了，但还是放几天就坏掉长霉菌， 我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快就可以坏掉。这种很大颗的香菇，有肉的啊，或者是小颗的香菇，不管怎样放了就是坏。而且你在全年你只买得到没有变干的香菇，我不知道没有变干的香菇叫什么，就是一般的香菇，你只能买到一般的香菇，你买回家他们就是坏掉，你只能煮一餐，一餐过后隔天就坏掉，味道就整个坏了，就闻就觉得坏了，然后看就是长霉菌了。我永远搞不懂为什么这香菇怎么这么难搞。但是这个状况直到我回家之后，我阿嬷拿出了她的干香菇包跟我说，来，这个给你，这个给你煮咸粥用。然后就想说，干香菇，干香菇是什么东西，怎么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干香菇欸。然后我阿嬷说，这个只要泡水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吃了，泡水煮了之后就可以吃。然后我带回台中之后也是泡水之后，它就变得跟一般的香菇长得一模一样，味道也一模一样，然后它的泡完之后也是会有那个香菇水，那个香菇水贼香，天啊，那个香菇水我都会拿来煮一些食物或是什么，但我最近又学聪明了，这真的是我近期煮菜了快一个月之后的生活小智慧。原本我都会拿香菇直接去泡嘛，然后泡完之后才拿来切，或者是就是拿来切之后才切完才丢到锅子里煮，但我最近发现这样是不是浪费了那些泡香菇的水？因为那是自来水，自来水不能喝嘛，就只有一般饮用水才可以喝。所以我就想说，这干香菇水浪费掉了，我就突发奇想，想说这干香菇也不用洗，然后而且干干的，根本也不用切，直接用剥的，它就碎成一块一块。所以我就直接拿锅子，然后把它剥成就是大小适中。可以吃的那个我觉得适合下咽的大小，然后丢到锅子里直接加热煮，就直接煮出香菇水。然后香菇呢也可以从干的慢慢就膨胀变成一般香菇，就煮到看起来它们膨胀到一定程度，而且用热水煮它们更快，就不用像泡在那个水常温的水里面它要等好久。这真的是我觉得我近期最智慧的事情。也许你又想说，哈，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这种东西？但这对我来讲真的是，天哪，我也太聪明了吧，是这种程度的尝试。它应该是尝试，我觉得了。所以，干香菇可以放好久诶。我也非常感谢这个世界有干香菇这种发明，可以让我终于吃到不会坏掉的香菇，因为我真的超爱吃香菇的，我真的没有在浮夸，我每天都吃香菇。但我又觉得，这跟玉米笋一样，好像每天吃也不太好，可是香菇那么香我到现在还戒不掉。好，如果你有吃过什么，或是听过什么吃太多香菇危害身体健康的这种状况，可以再跟我说，让我克制一点。除了香菇之外，还有一个也是可以在冰箱放很久的是猪肉，可以冰冻在冷冻库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放很久。所以呢，我本周我其实也有买新的猪肉，因为我阿嬷给我的猪肉居然煮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猪肉放在我的冰箱是可以不坏掉的，全部用完。我终于有一次是不用辜负阿嬷的智慧，阿嬷的钱跟阿嬷的智慧好像也是，终于有一次这些食材是可以让我完整的吃完它，把它煮掉，没有造成一个浪费跟坏掉。我真的感激涕零之类的 OK， 就是你懂这种成语，就很感动就对了。所以我又买了新的猪肉，而且在全联买的猪肉没有我阿嬷给我的那种猪肉块，因为我阿嬷是去菜市场的肉摊买的，所以在全联你只买得到很奇特形状的各种肉，各种猪肉的部位，它是帮你切好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因为阿嬷给我的猪肉是一大块的嘛，所以虽然阿嬷有帮我都已经切成更小块了，但是拿来之后我还是得再切成更细，所以才能吃到我阿嬷煮的那种味道的咸粥，或是我阿嬷煮的任何菜。所以在全年我就找了 原来全联有卖这一种一条一条，他直接帮你切成细丝的这种肉，已经不是片了，细条，猪肉条，然后好小块都是生的这样，我觉得真的太棒了。不用自己切，所以现在的那个煮饭的过程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速，也不用什么备料时间，因为都帮你切好了，拿出来剥一剥，直接丢到水里，也没有让它解冻，然后就直接丢到那个锅子煮，反正煮一煮它就会自己解开了，解开之后再把它分开一下，诶，就可以吃了，越来越懒人做法。第三种在冰箱常煮的就是木耳，木耳一样是我阿嬷给我的，它也是干木耳，天哪，又是一个智慧，怎么会有干木耳这种这么聪明的东西？我相信一般的木耳应该也是不能放太久，所以有干木耳这种东西我也觉得好厉害，好方便哦。而且这些干木耳更奇特，干的好小片，然后你拿去泡水之后它就会变成好大一个，诶，真的很大一个。原本就想说，诶，这个泡水或是这一小块这么小，怎么吃得够，然后就不小心拿太多，结果泡下去之后才发现太大块了吧。就木耳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生物。第四种常住在冰箱的是笋干，笋干是我阿嬷卤的，她自己拿笋子切好之后，她自己不是卤啦，她自己腌成笋干，所以这个笋干呢也是可以放比较久，但阿嬷好像有跟我说还是不要放太久比较好，但总之我也是谢谢阿嬷卤腌制笋干，让我有到冬天还能有笋子吃。第二、四、五，第五种常住的食材是蛋。原本呢，我就是一个会把蛋放很久放到坏掉的人，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蛋。但这一周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原本大概买了八颗的蛋，然后这八颗的蛋在这一周的时间居然吃到只剩三四颗，诶，有一天几乎吃到两颗蛋。我等一下会说为什么，因为我等一下会说一下我平常都煮什么。但是我吃一天吃两颗蛋好像太多，我阿嬷是都觉得蛋超健康超营养，所以她每一餐都几乎会煮蛋，所以我都不只吃两颗。但我自己是不觉得这样子是件好事，而且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吃蛋，所以这次蛋会销量这么好，在我的胃销量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这次真的可以把蛋不用放到坏掉，好感动哦。接下来呢就要来聊聊我都煮什么菜。原本呢会想要煮菜其实是有个原因，是因为胃不好，所以就觉得，诶，自己煮应该比较健康一点，不用外食，外食都谁知道它都加了哪些东西，又油腻啊又咸，所以就觉得自己煮至少可以控制盐巴的量，至少可以控制油的量，而且可以多多用水煮的方式来吃东西，应该更健康。说到这里，我真的要跟你们推荐一个我最近新买的一个锅子，它叫做料理锅。这个料理锅真的太神了，而且真的是懒人必备。怎么说呢？首先拿出料理锅，你可能洗好的菜就直接都丢进料理锅里面，看你要煮什么啦。但如果你可以煮那种料理是你可以直接煮一道，然后里面有各种东西可以分着这样吃的，营养都有吃到，而且又不会饿到，然后你不用像什么三菜一汤这样，哦，要煮三个盘子啊，你就有三个盘子要洗。如果是你可以直接用锅子煮成一个料理，然后就不用洗，你就只要吃完，用这个锅子吃完料理之后再直接洗这个锅子就好。料理锅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你就是直接用这个锅子就可以煮好一道料理，只要洗这个锅子跟汤匙，就洗这两个东西就好，完全就是懒人必备。所以重点是这锅子不用1000块，1000块台币1000以内，太便宜了吧。所以我真心推荐租屋族们都一定要买这个锅子，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真的是放在心上，真心的推荐这个锅子真的真心推荐。 OK， 所以就接下来继续说。我其实有自己买一些那个叫什么器具， 煮东西的器具，像我有一个三人小电锅，这个电锅是让我煮饭用，因为我不喜欢吃面，我喜欢吃饭，所以我一定要有电锅可以煮饭。然后我有烤箱，我有电磁炉，跟最近新买的料理锅。为什么会买料理锅呢？其实有个原因，因为电磁炉不能炒菜，也不能有煎，但是不能炒。而且我本来想说还是买一个炒锅，然后放在电磁炉上面嘛，但是炒锅超贵的，有可能是在网络看很贵，但实际可能没那么贵，但是要找到一个我的电磁炉可以用的炒锅，我觉得难上加难，干脆直接买一个料理锅，因为也不用1000块，一个炒锅也就差不多要跟我的料理锅差不多的钱，我就想说那干嘛不直接买料理锅就好，所以我就鼓起勇气买料理锅，这是我最近做最棒的决定之一。所以呢，会买料理锅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因为我想吃炒饭，我想要自己做炒饭来吃，所以才会买料理锅。但是我现在还煮不出跟我阿嬷煮一样的那个炒饭的味道，所以呢，本月12月我回家的时候，我一定会问阿嬷她的饭是怎么炒饭怎么煮的，怎么能煮那么好吃，我一定要回家再学习一下。另外呢，就要说说为什么我现在蛋销量可以这么快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可以做蒸蛋，因为我有电锅嘛，所以我在做煮饭的时候我就可以顺便蒸蛋。其实我就蛮聪明的自己讲，因为像我饭我一次会煮很多，然后像炒饭就是用隔夜饭会比较好吃嘛，所以一次煮很多，要煮炒饭的时候就可以拿那些已经煮好的饭再加热就好。然后咸粥也是，又是用已经煮熟的米来做，所以一次呢我就会煮很多饭，然后主要就是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然后那一次呢是因为刚好要重新再煮新的饭，所以我就想说既然要煮，那不然就顺便一起煮蒸蛋好了。这个蒸蛋呢也是奇特，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阿嬷煮的配方好了，很简单，超简单的，就是首先呢，我只有煮一颗蛋，所以就先打一颗蛋。那打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太，有个台语是说太颗，就是太浓稠了，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所以我就加了一点水，加到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流畅，大家都在里面很自在，没有任何人黏在一起的状态。最后呢，再加上盐巴。盐巴就是看感觉加，然后还有加一个是味精，我们家是会吃味精的，所以我从小习惯吃有味精味道的东西，但是其实没有加也可以，但是就是加了会有一种加力的味道，所以我有买味精，也是加一点点就好，味精也不用加太多，就这样子倒到那个锅子里面之后，再拿到电锅蒸。蒸了之后也好像也不用蒸很久，我觉得我没有蒸很久，因为也没有很多，通常可能会打更多颗蛋进去，所以只有煮一颗蛋，就是小小的这样，等它好的时候打开，完全闻起来就是我阿嬷煮的蒸蛋的味道，重点是吃起来也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一次成功做出这种对我来讲梦幻的蒸蛋料理，就跟你们分享我阿嬷味道的蒸蛋。这个是一个原因，因为我有点爱上蒸蛋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喝汤，喝汤的话自己煮汤其实蛮难的，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也这里的电费也很贵，一度电是5块，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直开着可能电磁炉啊，或者是开着电锅在那边熬煮3小时，电费应该会爆表，所以我没有办法煮那一种大骨汤，我只能买那种现成的，像是酸菜，不是酸菜，酸辣汤啦，酸辣汤包，然后酸辣汤包就是你要再加蛋进去才会好吃，还会好喝。还有一个是味噌汤，海带味噌汤，对，类似这种汤，也是，其实它好像不叫味噌汤，紫菜蛋花汤啦，说错了，是紫菜蛋花汤，紫菜蛋花汤跟酸辣汤，这两个都要加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天 居然会吃到两颗蛋的原因。我是乐在其中啊，但有时候又觉得蛋吃太多不好，不过还是乐在其中。接下来就说说每天会做啥料理。其实很简单，刚刚有说了嘛，咸粥。咸粥其实就是上面那些大杂烩切成细丝，加到水里煮滚，再加已经煮好的米，然后再继续滚。那我不喜欢吃太干的咸粥，我喜欢有点水水的，所以我就会加比较多水，这样一餐就好了。重点是煮咸粥真的太棒，因为我今天就是煮咸粥，然后我就只有用一个料理锅蒸汤匙，我只洗了一个汤匙跟料理锅，我觉得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真的推荐大家每天吃咸粥。而且又这样不用煮汤，因为咸粥有里面有一些汤嘛，然后它刚好有一些精华，像香菇水啊、玉米笋啊、海鲜的那种精华，香到不行，有够好喝，这是一个。然后有一个是炒饭，炒饭的话我就会炒完之后我会想要吃菜，所以我还会再另外煮菜，然后放到我的饭里面，还有汤我也会喝汤，所以炒饭也是蛮麻烦的。另一个还有三菜一汤，我有时候会煮三菜一汤。这个时候呢，这个饭是因为刚好可能我这一次煮新的饭，我才会想说，诶，那刚好不用再加工，就直接盛饭来吃，所以再另外煮菜就好，所以会另外煮汤。这个月大概都是这样吃过来的，我还没有对咸粥腻耶，我真的觉得我超神奇的。最后，我真的没想到这一集可以讲到这么久耶。最后就是要说说算一算之后，这样一餐一个月会省掉多少钱。老实讲，我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很少，我现在一天大概就只吃两餐，一餐是早午餐，我大概都是中午才会起床，因为上班的时间是早上11点，其实就要吃午餐了嘛，所以就只吃一餐。再来就另一个就是晚餐，晚餐吃完之后呢，基本上也不太会吃宵夜了，可能会吃饼干而已，就不会再另外吃宵夜，或者是会煮一些东西来吃，但也都是那一周的分量，所以不会另外再多更多东西，我也不会再另外订外食，很少，除非是假日。所以一天两餐，我一餐呢可能平均下来大概一餐是150，因为我通常如果吃外面都会叫外送，所以一餐大概是150，这个是没有约会的成分在，没有算约会的话，平均一餐是150块。然后如果是乘以28天，为什么乘以28天？是因为一周7天乘以4个礼拜，我就算28天，这样的话是8400块。然后如果是一天一餐的话，一样是150嘛，乘以28天就是4200。然后如果一周，我一周买菜是200块，那乘以4周的话呢，一共就才800块而已，平均是200啦。然后这样子呢，就也才800块。另外我还有加上电费哦，因为我觉得这样煮下来，其实电费也蛮可观的，所以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有200块是花在煮饭上面。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总共是5200而已耶，这样才5200，这样总共8400，如果两餐外食是8400，如果自己煮的话只要5200，这样便宜了3200块。这样一个月就便宜3200块，真的便宜超多的。而且你看一个月吃饭才花5200欸，我觉得花到7000块我都可以接受。所以5200真的是在我的我觉得很厉害的状况。其实我也没有真的说逼自己一定要真的吃很少或是怎么样，所以我还是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很适合想要省钱一点，但是又不想太苛刻自己的，你就一天一餐是外食，这一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另一餐是自己煮，这一餐呢就健康一点，我觉得这样平均下来我完全过得去，因为我这个月就是这样过的，而且我没有觉得很腻的迹象，煮饭对我来讲也还蛮疗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呢我会继续下去，但我可能也会想要研发更多菜单，因为现在煮下来我觉得可能吃2-3个月我会觉得腻，所以呢就回家请教阿嬷还有什么菜可以煮。总之我就觉得很神奇，这件事情我居然可以跟你分享，我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来分享这种 外食的东西，对，跟生活、食衣住行娱乐，本来是想说都注重在身心灵，但是讲久了也是有点无聊，所以讲讲生活，我觉得好像跟你们又更靠近了一点。如果你也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话，你也欢迎你跟我说，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可以聊这么生活化的事情，像在跟朋友聊天很像的感觉。OK， 今天呢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就 murmur 了大概51分钟，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自言自语讲外食这件事情讲那么久，但我真的是很想找一个人好好聊聊我最近是多么的贤惠。对，我真的很想要有人可以称赞我说，哇哦，你自己煮饭一个月好贤惠好厉害哦。对，因为我没有想到我是这个类型的人，所以对我来说算是蛮奇妙的体验。然后我也真的很想念我阿嬷煮的每一道菜，真的回家好好学起来。今天就这样，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今天的想法，或者是你今天过得如何。那我们就下次见咯，下周见，拜。